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东培，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读希伯来书。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呢，是把希伯来书整个大纲介绍给大家。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提到这个希伯来书主题呢，一个双线的发展，一方面讲耶稣基督是更美更好，所以这个字呢，更好是这本书的主题。另外呢，我们看见啊，它另一个主题叫做竭力向前，这是针对当时希伯来的信徒所有的困难。那么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呢，挑战相当大，因为要一次把整个希伯来书呢给大家走过一遍。我不相信大家可以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完全了解所有大纲的这些内容啊。所以一方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记下来，更好的呢，赶快来信跟我们索取这个希伯来书的讲义。你若收到的话呢，你现在就知道左边有大纲，在旁边呢可以加上一些简单的注释。若是没有呢，那麻烦你就把大纲想办法记下来，那么以后呢你可以回头再看，等到我们把每一个课程都讲过以后呢，你就可以更深的了解。那么以后的课程呢不一定那么准呢，就按照每一个大点小点把它停下来，所以我尽量能够按照这个点停下来。但若是停不下来呢，每一次我尽量也一个完整性的主题，但是呢你回过头来跟大纲对的时候呢，不会完全一样的，一定不会的。你可以知道呢，这些上下转接的时候分别在哪里，并且呢你可以相关的适当的把它补充起来。好，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讲希伯来书大纲了。首先第一个大点就是引言。这个引言呢主要是神说话，就是一章一到四节神说话。那么在这个引言底下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新旧方式，神在新旧方式说话的比较。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古时与末时的分别，讲这个先知与神儿子说话的分别等等的。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神儿子的身份和工作。虽然是讲神说话，但是因为神呢说话，这个话是神的发表，那么神的儿子也是神话语的发表，所以这里提到神儿子他的身份跟工作里面的点就很多了我不能一一细说。好比讲到这些话呢，神的形象讲到神的全能，神的工作讲到等等等等神的光辉。那么第三个点呢讲到神儿子的名字，神儿子的名，因为这个第一点讲到神说话方式的比较，第二讲到神儿子身份，第三点呢就讲到神儿子的名。这个名呢第一点是承受的名，承受的名分，第二呢是超越天使的名这是第一大点讲引言，很短，引言不长。那么第二大点呢就比较长了，这个第二大点呢叫神儿子的超越地位。前面讲这个他所承受的名既然比天使更尊贵，其实就带出他的主题，讲到神儿子超越的地位。那么第一个比较呢是远超过天使这个在前面第四节已经铺了路，所以第一章第五节到十四节是这一个比较，第一个比较远超过天使。顺便我回去讲呢，这个神儿子超越地位呢一直要讲到这个第四章末了的时候，讲到神儿子超越地位远超过天使还有远超过摩西。那么第一点讲远超过天使的时候呢，讲到神儿子远超过天使，因为呢他跟父有生命的关系，第二个他是父的长子，第三呢他是坐宝座的儿子，第四呢他是创造的根基，第五呢他永不改变永无穷尽，第六呢他坐在父的右边说出他的荣耀尊贵权柄。 所以这是呢，从第五节到十四节讲神儿子超越的地位，超过天使，因为天使呢，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好，在这个第二大点里面的这个第一个比较之中的第一个是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那么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么大的救恩，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劝勉。经文呢是第二章一到四节，这里呢仍然跟天使发生关系，因为这个救恩呢是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实的。那么讲到这么大救恩的时候呢，作者有一些劝勉。第一点是作者的劝勉，劝我们不要忽略不可以随流失去。第二点呢，讲到救恩的本身是三重的见证，所以这里讲到这么大的救恩所用的篇幅呢是第二章一到四节。那么第三点这个三点呢跟救恩这么大的救恩一起排列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这么大的救恩在这里面呢再讲到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呢是从二章五节到十八节。这个将来的世界呢，第一，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还有很多点，我就简单举几个点。第二点呢讲的元帅因受苦难得的完全，那么最后呢讲到天使犯罪啊他不救拔。那么从这里呢提到慈悲而忠信的大祭司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那么这个呢就把神儿子超越地位里面第一个比较讲完了。第一个比较分出三点：一，神儿子远超过天使；第二，这么大的救恩；第三，将来的世界。就算这里讲完了。那么第二个比较，这也是在第二个题目神儿子超越地位里面的第二个比较呢，叫远超过摩西。那么这里呢第一点叫做天上的呼召，是三章一节，叫我们思想耶稣，并且叫我们能够超越摩西。第二点叫进入安息的呼召第一个呢是天上的呼召，第二个呢是进入安息的呼召，用的经文呢是三章七节到九节这一段。那么第三个点呢叫做信心与安息，是从四章第一节开始，那在这个里面呢讲到真正的安息，三重的安息，讲到信心的福音等等的。那么最后呢归结的一个岔出去的话，就是赞美神的话。那么这个赞美神的话讲完之后呢，就到第四个点第三个点是信心与安息，第四个点呢叫体恤软弱的大祭司，因为他超过摩西。那么这里呢我再重复一下，天上的呼召底下呢就是进入安息的呼召，再有呢就是信心与安息，第四呢体恤软弱的大祭司，这四个点是并列的。那么当这四个点讲完之后呢，也就是把这个第二个比较讲完了。那么这个第二个比较跟第一个比较加起来呢，就是我们也讲大纲里面的第二个最大的点，就是神儿子的超越地位。讲完神儿子超越地位呢，就开始讲另外一个地位身份，这个是第三，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么这个三呢，一二三怎么排的呢？第一个是引言，第二个就是神儿子超越地位，第三个呢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这个深入高天尊荣大祭司里面呢，讲了几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就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因为讲的大祭司有好几种，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在这个人间挑选大祭司底下呢，讲到呢这个大祭司的成分是按照属神的事物构成的，并且呢他一个特点是先要为自己献祭。一方面讲到呢他是按照属神的事情构成的，第二呢讲到他要先为自己献祭。好了，在讲掉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五章一节开始到第三节之后呢，他讲无人自取的尊荣因为大祭司尊荣无人自取，那么这是从五章四节开始的。讲到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己取的时候呢，里面几个分的小点。第一点呢就是蒙召的祭司像亚伦一样，第二点呢也是一个祭司，却不是亚伦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五章六节了。那么讲到麦基洗德呢，就有好些难以解明的话，这是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么然后呢既然有难以解明的话呢，就底下再加上一个点叫离开道理的开端，那么这个呢也是第三次的劝勉，这个是六章整章，是第三次的劝勉，叫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这个呢都是在无人自取的尊荣里面讲到的。那么接过来呢第七章又开始讲这个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是跟亚伦不一样的前面重点的是讲无人自取，那这里呢专一的讲麦基洗德了。好，麦基洗德是从第七章开始的，它里面的小点呢是讲至高神的祭司， 并且呢，他是讲超过利未的职分。讲完麦基洗德呢，他底下就讲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呢，是从七章二十节开始到二十二节。怎么叫更美呢？因为他常活的不更换的祭司。第二呢，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啊。那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小点啊，一直到二十九节，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九节，讲是完全救恩的祭司，讲是启示而立的祭司。所以这里呢，讲到更美之约的中保呢，这个祭司的身份跟从前的旧约祭司呢就不大一样了。那么讲完这四个点，更美的中保第四之后呢，就更美的物，更美的约第五点啊。我再说一下，这里分五个点，怎么分的呢？第一个讲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第二个呢讲无人自取的尊荣，第三呢讲麦基洗德，第四呢讲更美之约的中保，现在第五呢就讲这个更美之约啊。前面讲更美之约中保，底下就讲更美之约，这个是从八章一节开始的。那么讲到更美之约的时候呢，就提到主耶稣呢在真帐幕里面做大祭司，真帐幕里的执事。那么这里呢就提到更美的执事，更美的职任，因此呢就必须提到这个属世界的圣幕跟他的比较。讲完这个呢，也就是提到了两层的侍奉啊，因为有圣幕中间呢它有两层侍奉，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那么底下呢再讲一点，就是真帐幕里的执事。好了，这五个点呢正好也是我们第五点要讲的五个小点。第五个大点讲完之后呢，第六个大点讲遗命与产业。那么这是从九章十五节开始的。九章十五节呢，第一个讲到立约的血，第二呢讲到照着山上的样式，这是很长的一段，讲到山上的样式呢相当重要。这个结论呢，第三点呢就讲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这是呢就到第十章了。讲到第十章中间的时候，讲到永远的完全啊，在这里呢又开始了一段的真理。那么这里呢就变成把所有的啊这个真理部分呢，就是说讲到神儿子之所以为特别，是超过一切更美的事物，超过摩西，超过天使，超过祭物，超过祭司，超过这个旧约的祭司等等等等，一切的超过呢都算讲完了，就讲到耶稣基督呢是永远完全，并且他呢一次献祭永远成圣。不仅这样，律法呢写在我们里面呢也不会改变，是新约的，是更好的。好了，这个呢是整个的三大点。我再重复一下，这个三大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讲到引言啊，是一小段。第二个呢是讲到神儿子这个超越的地位。第三个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呢是神启示叫他做大祭司啊，所以这个整个都是跟大祭司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三个大点讲完之后呢，就讲第四个点呢，就是勉励持守真理跟持定指望，勉励持守真理与指望。那么这个里面呢又分作好多个点，这个真理方面的应用呢，它有一个实用的结果。第一点，真理与他实用的结果啊，这个结果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完成救恩，而我们可以真正享受这个救恩。第一点叫做从幔子经过，第二呢叫做治理神的家啊，坚守指望。底下呢讲一些实际的事情，叫这个激发善行，勉励行善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要叫我们信靠应许，聚会不停。讲完这个真理的重要跟我们持守应用的重要之后呢，第二点他讲一种警告，这个警告也是要注意的，深渊在我，我必报怨。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第三个大点呢，就讲勉励，有很长一段的勉励。从十章开始呢，三十二节说忍受大征战，叫我们陪伴这个苦难中间的人，并且呢叫我们看见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要忍耐，要勇敢于忍耐。那么最后呢，他说忍耐不会很久的，并不迟延，因为要来的就要再来啊，叫我们因信得生。好，这个呢三个点呢讲到勉励之后呢，就讲为鼓励而举了信心的见证。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一个信心的大章，一个重要的章啊，一个章篇。那么这里面讲什么呢啊？第一个小点啊，就是在鼓励信心而举的见证中间呢，第一点讲到信心的原则，这里有相当重要的话。这个十一章第一第二节呢是非常重要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也讲了一句话，讲到神的存在呢并不是显然的啊，就是虽然没有看见的神的存在呢这个显然之物与信心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底下呢就进入他人物的例证中间了。那么在这个人物例证中间呢，他几乎把所有以色列的历史呢都说了一遍。他举了哪些人物呢？举了亚伯跟该隐啊这一对，然后讲了以诺的信心，再讲挪亚的信心，又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呢，同样也提到了这个跟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那么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是等候这座有根基的城。那么他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呢，也讲到撒拉的信心，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讲到他们的以撒这一段的故事。不仅是讲完亚伯拉罕之后呢，他有一段相当长的发挥啊，讲到那么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共同的经历，他们同有一个指望，同盟一个应许，并且在信心中间呢来等候这件事情。讲完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总体的事情之后呢，再转过来讲信心的见证，把以撒献上。这个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个以撒他怎么样一种顺服的态度。讲完这个以撒的信心之后呢，接着就讲雅各的信心雅各的信心，他怎么样扶着杖头敬拜神。在这里呢又提到一个祝福的传递，从雅各呢就到了约瑟。在约瑟的信心里面呢，这指的是复活的信心，他的贺鼓。那么接下去再讲摩西的信心。讲到摩西的信心呢又很多了，一开始他讲的摩西父母的信心，那么底下呢就讲到神的预备跟摩西的拣选这里讲到他许多的经历，讲到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与百姓同受苦难等等的。那么这里呢有新约的应用，讲到为基督受的凌辱。然后呢就讲到以色列众人的信心他前面呢也讲到因信就出埃及不怕亡命，那么也讲到血的功效，又因为信呢而守逾越节，又讲到过红海。那么这里呢都是以色列人团体的经历，信心里面过红海，并且呢是攻打耶利哥的信心，这里又加插的提到了喇合的信心。那么这一串呢都是讲到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而在这些信心的故事里面呢，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呢看见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而这个看见呢也是一个盼望如同复活的盼望，很多人有一种真实的这个盼望，因为将来的事情都是在复活的盼望里面。那么这一段呢是把摩西的信心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底下呢他讲的事情呢就比较简单了那么他就讲到呢是基甸、巴拉、三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还有众先知。那么这些呢都同样的原则，因着信就有许多的果效这呢是讲许多的人物为了要加增我们的信心。那么这里呢到最后11章第40节的时候呢就讲到那么这个信心的完全，前面从35节讲了更多信心的例子，这些呢有些是比较隐藏的，有些是比较清楚的，我们要读旧约才会读得明白，读得清楚。讲完这些之后呢，他的结论在于说叫我们得的更美的讲到呢神给所有的圣徒不仅是旧约的也给新约的，就是我们这些人预备更美的事叫旧约的人呢跟我们新约的人可以一同得着，若是不是这样子呢就不能完全，而且神不会满足。那么这里信心的见证讲完之后呢就到了12章，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点虽然在结构上面呢还是为了鼓励信心而举的见证，那么底下呢就变成这个切实的劝勉，叫我们继续奔走属灵道路上面所有需要的劝勉。那么怎么样办呢他说是仰望耶稣头一点呢要叫我们看见这许多见证人，那么放下重担，脱去贪累，存心忍耐，奔跑前面的道路轻看羞辱，要叫我们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这个见证的作用和力量。那么在这里呢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管教的问题因为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呢在这个管教中间，在难处中间的时候呢叫他们接受神的管教， 因为对他们有真实的益处啊，这是管教所产生的益处。从这里呢，他再回头到叫我们往前走基督徒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和睦，追求圣洁。那么因为前面讲的道路都是一种比方的说法，讲到瘸子这个，讲到发酸的手发软的腿呢，要挺起来，下垂的时候要挺起来。那么真正讲到追求呢，却是讲到一个属灵的性质啊，就是追求和睦跟追求圣洁。那么之外呢，再提到一些警戒的问题，因为以往有很多的例子，他举的是以扫啊，以扫呢因为轻看这个属灵的事情，轻看长子的名分，因此得不着。那么在之后呢，他就提到这个神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呢，无非是真正的新耶路撒冷啊。因为前面讲到那座有根基之城啊，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等候的那座城是有根基之城。这个城呢，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这里呢，要把锡安山跟锡乃山呢，做了一个相当大的比较。这个呢，也可以提到啊，说是今天呢，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是来到这个锡安山，不是来到那个旧约。不能摸的西乃山，不在律法里面，而在恩典的里面。那么这些警告的一路一路过来，这些劝勉一路一路过来，都是要勉励啊希伯来书的这个受者能够继续不断的往前。所以我们看很长一段的勉励呢，一段一段。那么现在就到了第十三章了，在十三章里面讲到弟兄相爱啊，讲到纪念捆锁中间，讲到这个接待客旅啊等等的事情。那么也有一些呢警告，讲到神要审判那些淫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贪心的事情。他讲到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这些呢好像是比较琐碎的一些教导，那么但是确实对于我们有相当大的作用的。之后呢，他又起了一个题目，叫做要纪念引导我们的人啊。这段其实是蛮长的，因为你看整个的从第七节开始，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二十四节都提到引导的人，所以也可能这个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讲的。可是大家讲到引导的人里面呢，也讲出去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也讲到要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又提到了好像希伯来书作者不能隐瞒他对于旧约的了解，所以又提到一些献祭的事情。那我承认呢，最后这些事情比较难分段，那么都归结在算是他对圣徒的劝勉里面啊，一直到末了的时间啊。如果你不愿意细分呢就是这样情形了。你若细分呢，又可以说在新约里面献祭和旧约献祭不同啊。这是提到这里呢，颂赞为祭，还有行善和捐书这些的祭，这是神所悦纳的。那么最后呢，归结在对于弟兄姊妹同工中间的交通问安，还有呢讲到一些末了劝勉的话，更提到了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也成为一种祝福。那么这个祝祷呢在书信的格式中间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把所有整个希伯来书呢，我们算是大纲快快的整理了一遍的。那我知道呢，在这样快讲解的时候没有人可能把它都记得全的，所以你不要灰心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不全不要灰心，请你写信来跟我们索取这个大纲。那现在呢还来得及我们可以赶快寄给大家，因为这个大纲呢是讲过今天以后呢为了要做整个的路看得清楚。这个路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一次两次三次他在这里这个讲到劝勉要人往前的事情，现在我就把这些劝勉呢再整理一遍给大家看。那么他第一次的劝勉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开始的啊，讲到这么大的救恩。那么第二次劝勉是什么呢？讲天上的呼召，是从三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大概这样情形。那么第三次劝勉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第六章一到三节，讲到要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经文就没有劝勉的作用，而是这主要的三次呢在这里，一直到第四次出现。这个第四次呢更可以说是长得不得了了，那是从第十章的中间，就是十章第十九节开始。那么你可以说呢，整个的大典都在劝勉，整个从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啊，如果你把问安的话呢也算在劝勉里面的，这个整个的大段都是劝勉的话，最后问安的话呢反而比起来少了很多。那么在这些第四段的劝勉中间呢，又加上了一些道理啊，他想到哪里呢就加上哪里的道理啊，把这个 旧约里面呢，在他所知道的真理呢，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明显两条的路。我自己比较偏重这个看法，就是希伯来书呢，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劝勉信徒继续不断的往前，但是它的手法呢，是借着解明旧约，并且呢，在这里把旧的时代跟新的时代做个比较。新的时代啊，旧的时代一开始就说了，旧约呢是借着先知来教导列祖，新约呢是借着基督神的儿子来教导我们这些人，对我们说话的。所以在这个手法中间呢，就一再的出现更美更美更美，叫我们看见呢，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神的儿子比一切可以比较的事情都更美。那么这么一来呢，叫我们看见基督一个终极的超越的地位。当然这封信里面也讲了基督耶稣要再来，讲到审判的问题，但是就着他主体来讲呢，这个劝勉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盼望呢，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呢，能够留意这两条路线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所讲的旧约的跟新约的这些比较，他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帮助我们解开了旧约，但不要忘记他最基本的目的还是要叫我们被勉励，不断的往前，不断的往前。那么在课程中间呢，我们会注意到给大家出题目，因为今天是大纲，那么我可以实在的说呢，如果你手边没有大纲，你就不大可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我就必须等到你拿到大纲之后呢，才来回答。那么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请说明这个作者的思路是怎么样情形，他的思想的发展。刚才我已经告诉过了这个两条路的发展，那么现在呢，你把两条路分开，你说耶稣比一切更美，他有两个大点，一个是神儿子，一个是大祭司。那么请你做一做仔细的分析，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多少地方讲到耶稣基督是更美的、超越的、更好的，那么你做一做纲要呢，你就会很清楚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你说说看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劝勉中间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请你把相关的经文给找出来。我相信呢，你听见大纲以后呢，虽然不大完全记得，但是回到圣经里面看呢，这两个题目呢还是可以做的，不过会比较辛苦就是了。我对那些有大纲的同学说，希望你写的详细一点。那么你如果没有大纲呢，就勉力而为，能写多少就算多少。希望这个大纲能够帮助你解开希伯来书，那么在以后的讲解中间呢，你就更加清楚了。其实呢，大家如果听了第一课就知道，今天第二课的作业跟第一课是很像的，不同在哪里呢？我希望各位找出经文来，你实际的走过一遍，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把这两件事情找出来，请你找出有多少地方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更美更好的这个比较，很多很多很多地方。第二个呢，请你在经文里面找出来哪些地方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到劝勉弟兄姊妹们做什么的。这个呢，比第一课的作业要深入一点了。当然你如果做了第二课的课程，第一课呢也就等于是做了。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是周同培，我们在这里呢大家一起来研读希伯来书，再见。